样的一个故事，在一个市区里边的话呢，一个同一个市区里边有四个牧师，他们因为呢工作很长时间了，于是呢他们约着一起去钓鱼，然后呢他们来到一个湖边里面，然后呢煮起了篝火，围着一起在那里聊天。其中有个牧师他就建议了，他说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家人，离开我们的弟兄姊妹，离得很远了，现在我们可以大家敞开心扉的，每个人可以说一下关于你曾经犯罪的事，犯过罪的秘密啊，说一个犯过罪的秘密。这个提议的牧师说我会先说，然后另外一个牧师就同意了，所以这个牧师就开始了。我在教会里边没有人知道我做这件事的，没有人知道。我经常的话呢在教会里边旁边啊一个小道里面冲下去，偷偷的冲下去，我去那里赌马，所以我的罪的话呢是赌博。另外一个牧师接着说了，我隐藏的罪呢就是说我无法控制我的脾气，我常常发脾气，而且呢我在家里边的话呢经常跟我的妻子大吵大闹而且大叫，脾气就是我的罪。第三个牧师叹了一口气，他说唉，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把我这个秘密要告诉别人的，但是现在既然大家说开来了，我就告诉你们吧。其实呢我把一瓶酒放在我的地窖里面，当我跟教会的长老开会，大家都吵得闹翻天的时候，我就偷偷的躲进那地窖里边喝上一两杯。最后每个人都看着第四个牧师，眼光都投射在他的身上面，就等他说出他的秘密。只见呢这个第四个牧师他脸上就带着微笑笑意，最后他说兄弟们，我的秘密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八卦。并且呢我想马上现在想回家把你们这些的秘密的话呢告诉你们教会的会友。我们对这个笑话感到很好笑，但是当别人对你八卦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好笑。但是我们常常会在生活，会在工作里边，或者在我们家人，或者在我们朋友中间，甚至在教会里边都会发生这样的事。你觉得很信赖的人，你觉得很值得信赖的人，他们可能就在你背后说三道四而伤害了你。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呢他进入一个饭店里面吃饭，他刚刚坐下，我们也知道的话呢特别在温哥华那个桌子很少啊，然后呢前一桌人吃了还剩了很多的饭菜在那里，然后呢为了抢位置啊，就是说为了能够节省时间，然后呢请你进去，前一桌的饭剩饭剩菜还没有撤出去，你要坐下了。那刚好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有个弟兄经过那个餐厅，从玻璃边窗外面见到这个传道人啊，这个传道人，于是呢他就想象，这个弟兄就想象了，哇，传道人吃得那么好，于是他就在教会里面散播谣言，这个传道人是贪吃好喝的传道人，乱用教会的费用啊，奉献等等这些。这个传道人真的不知道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弄得他没办法去辩论，洗也洗不清。有些牧者他就想，我们是侍奉上帝的人，我们应该不受任何的这些言论的所攻击的，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往往牧者在教会里面受的攻击是最大的，不但是牧者，就算是大卫这一个王，他被上帝所高立的王，他也不断受不同谣言的一些的攻击。 你看大卫写的很多的诗篇都表达了他遇到就是这样被别人重伤的一个境遇。如果你是很有能力的去侍奉神的话，同样也许你会受同样的攻击。所以如果受到谗言的时候，攻击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诗篇第五篇就给我们一些答案。我们不知道大卫写诗篇第五篇的时候，他正在遇到怎么样的境遇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回顾第三篇、第四篇的时候，那里写到亚沙龙背叛，跟背叛他有关的诗篇，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接足第三篇、第四篇要写的。有些解释经文的专家，他们就说诗篇是大卫在逃避所罗门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所写的。但是无论在怎么样的境遇里边，大卫的敌人都不是怎么样的好人，他们传播谣言，他们造谣，利用这个方法企图要推翻大卫，要重伤大卫，甚至摧毁大卫。但是大卫遇到这样的境遇，他究竟怎么样做呢？我们分三点来看。第一，当你受攻击的时候，从祷告向神求帮助，蒙神的帮助。我们一起来读一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到第三节。好，我们有圣经的就拿出来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我们通常对别人的攻击，可能的方法就是立即的回击。如果有人控告你的话，或者说你谣言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话来回击他呢？如果他羞辱你，你可能会想出一些更好的羞辱的方法来回击他。想让这些谣言停止，其实很难。我们有时候的话呢，真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没办法用一些的谣言阻止，用我们的言语来阻止这些谣言。大卫没有去这样做，没有去回击他，他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去祷告。他是如何向神祷告呢？第一，他以真诚的心来祷告。第一节他说，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英文版就是说 give ear to my words， 意思就是说把你的耳朵听我，贴近我啊。然后呢照顾看顾我，思念我所想的。诗人一开始求神给他耳朵来听他的祷告，同时大卫不单单是要神听他的祷告，也要听他的心思。心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诗人低声低哼的在那里祷告，是在痛苦当中发出那种哀鸣。这种的话呢，声音是没有办法用文字来表达的。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在痛苦当中哀鸣的人呢？有吧？有没有试过？唉，有些人在病痛当中他喜欢哀鸣。大卫就是希望神能够听到他的哀鸣。大卫没有用他王的身份来命令神，神你一定要听我的，而是当他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他把王的身份放下， 愿意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他。在他极其痛苦的时候，他真诚的向神来呼求。神知道我们每一样东西，你的身体，你的心思意念，上帝都知道。所以千万不要无知的想掩盖我们每一样东西。诗人多次的求神听他的声音，不是因为神是聋子，不是因为神的耳朵有问题了，而是提醒自己，神是永远的活着，他必听他的哀求的声音。弟兄姊妹，你怕不怕别人唠叨你啊？怕不怕？很怕。为什么你怕？因为很烦，是不是？但是我们的神怕不怕我们唠叨？神不怕我们唠叨，他喜欢你来到他的面前，无论任何的时候的唠叨，神都愿意用他的耳朵来垂听，只要我们是真诚的。所以诗篇62篇第8节他说，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是第一点，以真诚的心来向他祷告。第二点我们看是以亲密的关系来祷告。以亲密的关系来祷告，大卫怎么样称呼神呢？第二节怎么说？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我的王啊，我的神，我的王。麻烦把整个 slide 他说，我的神，我的王。五章的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啊，直呼叫神的名字。其实你知道吗？犹太人他们不会轻易的呼叫耶和华，他们在写神这个字的时候，他们不会把神全都写出来。在一些的拉比记载一些的犹太人的历史或者神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通常英文的神是怎么样拼写的？ God, G-O-D, 是不是？他们不会把整个英文都写出来，他写了一个 G, 然后一横，然后写一个 D, 他不会把中间那个 O 把它写在里边，因为这是他们很遵守诫命的第一条，就是不允许雕刻任何的偶像来形容他们的上帝。所以你看的话呢，犹太人他们不会把神这个名字全部的写出来，对神的非常的尊重。但是大卫不一样，大卫他说，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希伯来文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亚威，亚威这个名字是表示了神跟以色列人有个约在那里，这是立约的名字。大卫如此的称呼神，就是表达他跟神有一种亲密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虽然大卫本身一个王，他知道要侍奉一个比他现在做王位的，作为一个王更大的一个王，就是耶和华神。大卫用王和我的神来形容跟他私底下有很亲密的关系的那位神，他在神的面前不是陌生人。祷告需要私底下的，这是你跟神两子之间最亲密的关系。你必须来到他的面前，你视他为生命的主宰，是你的王，是你生命的神。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祷告是对还是错，除非你是完全的顺服在他的旨意之上。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因为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给神邀请到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跟神的关系是上有亲密的关系，是上帝用重价所买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什么？你跟神的关系。弟兄姊妹，你家里面最值钱的是什么东西啊？你家啊，你自己 我想问一下大家，家里边有没有古董？有没有古董啊？一般如果家里边有古董的话，你会放在哪里？你会放在哪里？一般人会放在保险柜里边，或者用一个很宝贵的玻璃把它保护起来，因为很值钱，你很爱它，你希望每一天时时刻刻都能够看见它，能够欣赏它。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是用耶稣基督的珍贵的宝血换来的，所以希望你能够珍惜这一种关系。第三，我们要以恒切的恒忍的心来祷告。我们读一下第三节，一二三。大卫在五章第三节两次来描述他早晨向神祈祷。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可能大卫第一的想法，当受到别人的攻击，第一的想法就是说我如何怎么样回击我的敌人。但是他立刻又想到，我要转变我的想法，回到神的面前，用祷告来代替我去攻击我的敌人。无论神让我们遇见怎么样的试探，我们应该真诚的、亲密的、恒切的来向神祷告。为什么大卫要用在早晨来祷告呢？为什么大卫要在早晨来祷告？是因为在旧约当中，早晨就是一个献祭的时间，献祭的时间。祭司在礼仪在举行这些献祭的礼仪当中，他是要提供一些的教导，宣讲神的话语。所以早晨在诗篇当中也是有希望、帮助和慈爱。早晨也象征了拯救。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复活了？一般妇女去到早晨什么？去到坟墓里边，耶稣的尸体都不见了。所以看的话呢，早晨对于希伯来人说是很重要的，是拯救。因为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甚至从亚述回到耶路撒冷，都是早晨。所以早晨对于希伯来人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时间。古代的犹太人，他们早晨祷告的时间是六点钟。古代啊，犹太人早祷是六点钟。他们一天会有三次的祈祷，分别是早晨、中午跟晚上。所以有早祷、有午祷、有晚祷。弟兄姊妹，你一早起来，今天一早起来你做什么？我每天一早起来做什么？我觉得的话呢，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的话呢，一早起来特别年轻人，第一时间就打开手机，看看新闻、微信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或许呢，我们一早起来的话呢，我们就开始煮早餐，因为呢我们准备要去教会了，我们就吃得饱饱的，有精神的来到教会里边侍奉。或许呢，我们一早就打开电视，我们要看看究竟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有没有一早起来像大卫一样，利用早上安静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世界上复兴、教会复兴最快的地方是在哪里？今天应该根据什么根据网络的统计的话呢，有些报道啊，世界上教会发展最快的是中国。中国这个地方，如果我在中国教会里边，在中国里面侍奉了十几年，相对于北美这边的教会的话呢，弟兄姊妹的素质，当然这边的话呢，对圣经的熟悉度，还有那个对教会的就是说那个概念的话会重一点。 但是在国内为什么他们一般我以前侍奉的都是农村来的，都是没有像你们的留学生，没有像你们受过高档教育，但是他们都是愿意来到教会里边。一间教会如果是在大城市里边的话呢，在广州有一个教堂叫东山堂，他们的诗班有五个，他们一天的聚会由早上一直延伸到晚上面，而且呢这一堂完了要什么，要赶你们走的啊，因为呢时间太紧迫了，要接着下面那一堂来。所以的话呢，在中国里边的话呢，很多的地方现在是复兴的时代里边。那为什么他们复兴的那么快，人那么多，是因为他们是借着祷告而起的。大家有没有听过小敏的创造一首诗歌叫什么？中国的什么？早晨五点钟啊，其实我们中国人的祷告比犹太人更勤奋了，我们五点钟就开始了，是真的。我去到河南这个地方里面，弟兄姊妹真的很早他们就来了，而且他们对神的渴慕，话语的渴慕非常的热切。我也曾经去过香港的一些教会里边，他们弟兄姊妹的话呢都很早，他们也要上班，他们第一时间的话呢开着车去到教会里边，先祷告完了，为教会祷告，为世界祷告，然后再上班。我们教会呢有没有呢？将来可能有，如果有的话，你们愿不愿意回来教会祷告完了再上班呢？祷告就是复兴的开始。当大卫受攻击的时候，第一个想法不是回击，是向神祷告。他默默地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今天我们这一代人，我是形容他们是冲动派。你们看过武侠小说没有啊？什么派啊？今天是冲动派，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遇事会很冲动的。我们想用自己的方法，马上要扭转这个局势，但是我们却缺乏了很多的考虑。当我们这样的冲动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事情越搞越乱。我们何不像大卫一样专心的依靠神，愿意坦诚的、亲密的、恒切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祷呢？美国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他的名字叫做 Karen。 这个 Karen 的话呢，他写了很多小说的话呢，在美国是很受欢迎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 If you want to protect me, prayer is just as powerful and a weapon as the gun you carry. 意思，如果你要想保护我，那么祷告就是你所带的那把枪，成为最有力的武器。今天你不要以为祷告就是很软弱的，祷告就是一把枪，能够刺中每个人的心，能够把魔鬼打倒，能够给我们设起了保护栏。第二，当我们受攻击的时候，我们求神来审判，求神来审判。大卫为什么祷告？是因为他的敌人太凶恶了，是因为他的敌人太凶恶。他形容这些敌人是恶人，是说谎的，是作孽的，是弄诡诈的等等这些。当我们留意第五篇的时候，第四节到第六节跟九节到十节是对应的，是对应的。好，我们麻烦下一个 slide。是对应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五到第六节跟九十节一起读，一二三。 卫似乎在这些求神啊，在这些的言语当中，好像是在神在这里报复那些恶人，因为他们没有诚实，他们说的都是谎言，他满身满心都是邪恶，诡诈多端。大卫求神把他们赶出去，驱散他们。大卫的敌人也是他们的同族，其实都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是用诡计造谣来陷害大卫。大卫希望神能够按照他们的罪，把他们从神的国度里边赶出去，不再享受神的赐福，不再享有神的保护。大卫被人冤枉，被人造谣，被人追杀，如果是你，你心里边会不会有火气？一定会有火气。但是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审判他们。大卫第十节最后一节说，因为他背叛了你，因为他背叛了你。大卫没有说因为他背叛了我，神啊你来审判他们，没有，是因为他们背叛了神。大卫没有因为他敌人陷害了他，而是用自己的标准去恒定去审判这些人。他把这些人放在神的标准之上，是因为这些人不按照神的标准去断定是非。大卫却说，不是因为他们得罪了我，而是他们背叛了神。所以大卫在神的面前来求神来审判。大卫没有用自己的力量来求神让这些人能够受到应有的审判，虽然有怒火，但是还是把主权交给了神。我们要留意这几节经文是汉堡包式的平行诗，汉堡包式的平行诗。大姐有没有吃过汉堡包？汉堡包里面最好吃的是哪部分啊？可能每个要求不一样啊，可能你觉得面包好吃啊，一般人来说最好吃是哪里啊？对，中间那一层嘛，对不对？那个蜜啊，那个蜜。好，我们看到这个汉堡包，很大的汉堡包啊，中间那一段是最好吃的，所以五到第八节是最重要的。大卫想表达什么呢？我们看，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大卫其实祷告的重点就在这两节里面，除了要把审判的权交给神之外，更重要的，大卫在求什么呢？能够在这样被人冤枉追杀的情况之下，大卫求的是仍然有一颗敬拜的心，仍然有一颗敬拜的心。第七节他说，至于我，我必凭你丰富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同时他求神帮助他，就算周围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来攻击我，用这些不择手段的方法来陷害他，他还是求神不要让我随波逐流，让我能够在他们中间依然的有神的公义，能够走正直的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效应叫做网络效应，我不知道你没有有没有听说过叫网络效应啊？也叫做羊群效应。什么叫羊群效应？就是一只羊，他说这样的，马上很多羊就跟随他。最近在美国发生一件很大的事，叫什么事啊？10月1号晚上，美国发生了一件就是历史上，在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居然呢，在拉斯维加斯有一个名字，那个男子啊，叫 Steven, 64岁的白人，在 音乐会对面的一个酒店里边啊，酒店里边32楼往下面音乐会的人扫射啊，最后造成了59人死亡，超过了500人受伤。你听到这个消息，你的想法会怎么样？你为他们感到高兴还是悲哀？悲哀，对，证明我们还是比较公义的。但是在中国的网民里边，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这是被翻译出来的，他们的反应却跟我们截然不一样。你看上面的表，他们的表达是什么？他们所有的想法都超越了道德的界限。我相信的话呢，他们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的这样传下去，要看这个人攻击他们，然后跟着另外一个人攻击他们。中国的网民有时候他们没有想到这一般59个人死亡，他们的家人是如何伤心，而且500人当中有些可能也面临了死亡，但是他们却怀着憎恨对美国的反叛，然后呢把这些留言放在网上面。后来这些留言就被删除掉，但是始终都流行下去。所以有时候的话呢，我们很容易的给这些网络的东西所羊群效应所吸引住，很难，我们人是站在众人之中的话呢，唯我独醒。有时候作为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受攻击的时候，我们通常也是像这一般人一样的回击他们咯。为什么中国人会有憎恨那个美国人呢？因为他们想到历史的问题，很多历史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恨还在里边。这是一个普通，很多普通中国的老百姓，他们不理道德的问题，只是纪念着美国人来侵略中国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当我们如果被人攻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像常人一样的用我们的方法来回击他们？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就是约瑟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话，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啊。雅各有12个儿子，这个约瑟的话呢是最小的，但是这11个哥哥呢非常不喜欢这个弟弟。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爸爸最爱这个儿子，也要把一件彩衣送了给他唯一的最小的儿子。有一天的话呢，这十一个儿子的话呢，大哥哥就想办法陷害他啊，要把这个约瑟的话呢把他杀掉。但是后来的话呢，他们没有把他杀掉，结果就卖到埃及去。卖到埃及的话呢，约瑟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人管的人，于是呢他就卖到埃及里面做奴隶。结果呢在那个波提法家里面的话，给他的老婆陷害，就去坐牢了。坐牢了之后的话呢，神要安排他能够给那个皇帝解梦，他后来就出来了，变成了丞相。在过程里边经历很长的时间，约瑟心里边很怀恨他的哥哥为什么要陷害他，卖到这么远方里边。但是约瑟在后来创世纪第50章20节，他怎么样呢？当他见到他哥哥，他哥哥也向他认错的时候，约瑟怎么回答？约瑟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差我到这里来，不是你们乃是神。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人攻击我们的时候，你又怎么样回应？以自己能力回击他们，以恶报恶，以牙还牙，还是把这个权柄，审判的权柄交托给神，不随波逐流， 继续求神帮助你走正义、正直、公义的道路呢？我们看第三点，当你受攻击的时候，神的以神的恩典为喜乐，以神的恩典为喜乐。当我们受人冤枉、受人攻击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不开心的。就是在最后啊，甚至呢，觉得自己吵架吵赢了别人，心里还是难受。但是大卫有一个秘诀，当他受攻击的时候，他以神的恩典为喜乐。这不是说大卫有阿 Q 精神啊，阿 Q 精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鲁迅的故事写的作，这是阿 Q， 就是说自我安慰。而是呢，他深信神的恩典是足够他用的。我们一起来读十一、十二节。大家要留意第一点的话呢，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凡投靠，投靠的意思就是 take refuge。我们加拿大接受了很多的难民啊，这里就是他们的 refuge 的地方啊，就是说避难的地方。大卫用这个词的话呢，他说这是完全的投靠，是在神里边他能够感到安全、温暖、有保足。他完全信赖这个神，因为这就是他的避难所。诗篇用这个投靠用了25次，大部分是与人因神感到平安有关系的，感到安稳有关系的。然后大卫再用了一个词，就是爱你名的人。大卫是一个完全爱神的人。大卫知道凡是信靠了信赖人、信赖爱神的人，神一定把快乐赐给他。诗人用了三个词来形容快乐：喜乐、欢呼、欢喜。这快乐又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源自于神。它源自于神，所以的话呢，它靠神欢喜。好，我们下一个 slide。所以呢，它依靠神来欢喜，这个快乐不是短暂的，乃是长久的，所以他时常欢呼。第三，这个快乐来自于对神的感恩，因为感受到神的庇佑，是神恩典的同在。大卫受攻击的时候，他没有继续的沮丧下去，也没有继续的埋怨下去，他是寻求神的面，在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恩典。他信赖神，继续爱神，他明白唯有这样靠着神才能够平息他的愤怒，才能够继续的喜乐活下去。这是一种肯定的信心，因为他肯定上帝必然赐福给他，深信神，深信人仍然在，虽然人在仍然在患难当中，但是会有神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北美很多时候，如果你在教会里边受了一点点的伤，你会怎么样？我们有很多方法选择啊，留在家里边不听讲道了，反正家里边有电脑，随时可以上网听。选另外一个教会，非沙伦教会不好，我们去另外一个教会好一点。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在教会里边受一点点伤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就放弃了来敬拜神的机会。我记得在中国侍奉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婆婆，我们通常叫她曾婆婆。曾婆婆身世的话呢非常的可怜，她只有一个儿子，儿子的话呢结婚之后生了三个孩子。生了三个孩子，有一次她的儿子跟她媳妇开车出车祸了，结果两人都死了，剩下一个老人家照顾了三个孙子，还要照顾他自己老伴。然后呢，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农村里边，农村叫什么农村呢？是在大山里面的啊，是在大山里面，所以他们去教会的话比较远一点。 但是每一次见到曾婆婆的话呢，她满脸都是笑容的。有一次她就跟我说，她说哎，其实的话呢，我一个星期最开心的事是什么？最开心的事就是盼望星期天能够去到教会里面见到你们。最开心的是盼望星期天能够去到教会里面见到你们。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信心，他最开心的不是他在家里面做任何事，遇到任何的苦难，他没有沮丧下去，他继续供养他的孙子。但是他最渴望的就回到圣殿里边继续来敬拜神，他没有埋怨，没有沮丧，继续靠神活下去。有时候说我们人是会到遇到患难，我们人会受到不同的攻击，但是我们的神依然的在我们身边里面，身边陪伴着我们。有一个医生到理发店里面去理发，谈起信仰，理发师说世界上根本没有神的。医生说为什么这样想呢？理发师说，你看这个世界四处都是杀人放火强奸打劫，如果有慈爱的神，他怎么会让这些痛苦存在呢？医生就回答说，你说的对，不错，不过世界其实也没有理发师的，世界也没有理发师的。然后呢，这个理发师的话呢就说了，你怎么会这样说呢？我不是其中一个吗？医生就说，刚才我带在街道的角落里边看见有一个流浪汉，他头发又长又乱，世界上根本没有理发师，如果有理发师的话，那个流浪汉的头发不会那么脏那么乱。理发师就说了，因为这个流浪汉没有来找我这个理发师啊。医生就回答说，世界上有痛苦不是因为没有一位慈爱的神，而是因为没有这些人，而是人没有去找他。理发师似乎有点所悟，但是他又说了，即使人人去找神，痛苦依然的存在啊，就好像我的亲戚一样，患了末期的癌症，痛苦的要死了。医生就说，当人找到神，患病的时候仍然痛苦，但是仍然很痛，但是不苦。患病的时候仍然痛，但是不苦。是的，基督徒跟世人一样会经历不同的痛苦，但是因为我们有神，即使在痛苦当中我们也不苦，能够活出像曾婆婆一样喜乐的人生。弟兄姊妹，当我们受到攻击的时候，无论我们身体受攻击有患病了，无论我们受到精神上或者一些流言谎言来攻击的话，我们记得大卫有三点：多祷告，让神来审判，从神那里得喜乐。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你的诗篇常常是鼓励我们，让我们在患难当中都能够学会怎么依靠你。主啊，让我们学会多祷告，把权柄交给你，从你那里得喜乐，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就能完全的喜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是为什么？就是每天能够快快乐乐的过活。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你，我们只是靠物资，靠一些的娱乐来充饥，那是短暂的。唯有你活在我们生命里边，唯有我们跟随你，能够把你话语活出来，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主啊，帮助我们在当中有患难的弟兄姊妹，或者给别人误会的弟兄姊妹，帮助他们，让他们学会多祷告，从神那里得喜乐。说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